弟兄姐妹平安。明天一早五点多我就要飞往国内去转宣，我会去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带给我们磐石教会两个很大的祝福。我讲过，一个祝福是因着他们在主面前领受的一个异象。这个传道人在说，我们建立聚会五六年了，难道我们的异象就只是每年为主多建一个聚会点吗？我们里面的异象乃是要为神得到这个城市，众城门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异象，为神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那时候我还没来到这里，但是那句话却深深地进到我的心里。是的，主啊，如果有一天再去带一个聚会，主啊，这就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意向。果然如此，感谢主。一来到这边，我记得在8月11号我们聚会还没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同工的培训，那一天大概有30多个人来，真是一群人是愿意奉神的名出来的。所以那一趟的信息就是荣耀的王要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在那边去建一个有形的教会，不只是如此，我们要在那边荣耀主的名。那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乃是我们看到荣耀的王要进来。特别是当我们这一群人要建立教会的，我们首先要将荣耀的王接到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一个带来的祝福。第二个祝福，我看到这200人的这样一个家庭教会中，竟然有60个人为着教会，为着他们所在的地区和城市，为着这个国家，为着整个的世界，许多还没得到福音的地方开始连锁的进食祷告。60个人委身在里面，每天领受一天，而且有具体的内容。我说主啊，在我们北美一个大教会如果有5%的人的祷告，大家就说是可以了，但是200个灵里面有60个，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的聚会也是如此。我们从3月23号复活节的那一天起，我们教会有连续40天的连锁的进食祷告，有37个人加入在里面。我的心盼望祷告不仅只是一个形式，我们也有通宵的祷告，也有早晨5点钟的祷告，盼望祷告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形态。这一次我要去了，我会得到很大的祝福回来，带到我们这个聚会中来。我特别要到这个聚会中去看望这位传道人。去年的春节我到他们那边去聚会，他的妻子已经到了癌症的末期，他戴着一个绒线羽绒帽在家里为我们做年菜。到了4月份的时候，医生就觉得已经没有救了，已经没有任何的治疗方案了，所以他就回到家里啊，静静的养病，然后一跟先生一起的服侍。上个月我在电话中还跟他一起来祷告，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是仍然有一种坚定的信靠和对主至死不渝。7月1号就是前两天他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今天我是借着祷告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安慰和鼓励的信息，叫大卫的求告。我们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开，翻到诗篇13篇，一共是6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3篇，大卫的求告。我们一同来。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满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第5节第6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今天第一个要跟他分享的是大卫生命中的3个难处。我们在这短短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突然出现了3个难处。 第一个是重病，第二个是仇敌的攻击，第三个是上帝的远离。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大卫在这短短的两节里面有五次急促的向神的呼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又要到几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有过一些生命的经历，你会知道我们的生命中的情况常常是如此。生命中有时候难处是一个来的，有时候是两个一起来的，有时候是三个一起来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传道人，有一天他寄给我一个代祷信，说他现在是好像是四面受敌界的保罗的话。原来他说他生命中啊，这在美国的几十年中进来数一数，有四次车祸，正好是前后左右，头上被撞过一次，屁股被撞过一次，左边被撞过一次，右边被撞过一次。他写给我信的时候是刚刚撞了第四次，他说真是有时候想想真是是四面受敌。或许真的有一天我们会面对大卫的难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在亚细亚我们遭受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今天的问题是，当我们有一天面对这样苦难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来面对呢？大卫的生命中第一个难处是病重。在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他或许已经沉睡了很久了，他眼睛都睡得模糊了，他在病中中向神求告。我们看到大卫在病中，他甚怕自己沉睡致死。谁没有经过病痛呢？你或许还没有，但是你至少见过他人在病中的痛苦吗？不知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间神一直让我听到看到人的病痛。我前几天在洛杉矶在服侍，就听到我们原来教会中才一个五六十人的国语堂，今年又有三个人得了癌症，去年已经有三个人了，有一个人已经被主接去了。今年的六月份我到伯明翰去服侍，那个聚会的负责人也因为癌症被主接去了。我在五月的时候还跟他通电话，在电话中我们彼此祷告，他还告诉我说六月份你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相见。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生命中已经有了一些经历，就不难体认人在病痛中其实是很软弱的，体力上无力，感情上孤独，心灵上惧怕，即使在属灵上也常常因为身体的软弱而软弱下来。我记得迪兰师母写过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癌战。他突然得了癌战，好好的就得了癌战，他在向主祷告，他说：主啊，虽然我这样服侍你多年，尽心在你的面前，但是我没有资格说我因为这样就不应该得癌症。今天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姊妹，多少的妇女得了这样的病痛，我也不例外，但是主啊，愿你让我在病中不惧怕。在病中不要惧怕，就是说明我们心中在病痛的时候常有惧怕，但是我们终究可以看到，在病痛中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更加的亲近他，来依靠他。所以迪兰师母在他整个的病痛过程中就写了一本如何与癌作战的小册子，非常的激励人心。最近就在上个礼拜，我在电话中带了一个人信主，这个人原来十年前就跟他传福音了，心智高傲，靠自己打拼，一路跌打滚爬，突然发生心力衰竭，然后心脏里面原来是搭桥啊，搭了三根桥血管啊，然后照样可以靠自己行事。他打来电话的时候是来告诉我说，第一次他病重的时候教会有人去看他， 虽然已经濒临死亡，但是他感到有安慰。但是这一次却只是一个人走到家门口倒下来，邻居报警送进医院，这一次差一点又死过去。他说好可怕，所以那一天他已经到开刀回到家里，他就想起教会了，就跟教会的一位姊妹打了电话，老姊妹就叫看到他就去看他，所以在病床上又跟我打了电话。但是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知道神的救恩已经临到，已经分离这么久了，突然因着这样的病痛再一次想起在过去日子曾经得到的恩典。他说志刚啊，好恐惧啊，我又面临死亡，我不知道怎么这次又能够活过来。他的声音是颤抖的。我说嘉宾，他叫嘉宾，我说你跪下来，我也跪下来，我就带他祷告。一祷告就开始听到一个大男子在那边哇哇的哭。因着病痛我们可能与神再一次相遇，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时候不信主，为什么要常常临到一个落难的时候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今天我们在这样的难处中仍然可以向上帝来呼求。大卫生命中的第二个难处是仇敌的攻击。第二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大卫说当他在病中躺卧终日愁苦的时候，他真实的感受到属灵征战的真实。他说那样的时候，在我病痛的时候，我就看到仇敌身高，他在压制我，趁着我身体的虚弱灵性的低落的时候，他在攻击我，在控告我。这样的情况主你看到吗？这样的情况要到几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病痛中在软弱的时候，往往正是仇敌攻击我们试探我们的时候。大家想到吗？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当耶稣禁食四十天，感到饥饿，身体有这样的需要和软弱的时候，谁来了？魔鬼赶来了。当我们的生命中出现难处，出现破口的时候，常常是魔鬼拼命控告我们的时候，攻击我们的时候，试探我们的时候。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啊，当年啊，大祭司约书亚啊，他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因着环境太险恶，波斯王不让他们重建，以致他们的心智就软弱了，16年没有办法站立起来带领百姓去重建圣殿。这个时候灵界中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灵界中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本来圣洁的祭司，却穿着一个污秽的衣服，魔鬼在耶和华的面前来控告他。这是我们真实的，我们是信了主，但是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分别出来，我们就会被魔鬼控告，就会被魔鬼试探。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穿了一件污秽的衣服。感谢主，在这样的时候神命令天使把他污秽的衣服脱去，把荣美的衣服穿上，还给他戴上那圣洁的冠冕。耶和华斥责魔鬼退到背后去，再一次重建约书亚，再一次重建他的仆人。我前段时间到伯明翰去服侍，当那位弟兄被主接去的时候，对整个聚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魔鬼就因着这样，就借着人的疑惑来攻击整个的聚会。弥漫的整个的聚会中是两种心情：第一，神一定没有慈爱，神怎么不看到这样好的一位弟兄才40多岁就抛下了两个孩子就走了呢？难道神有慈爱吗？第二个，我们都祷告了，一定觉得神会救他的，神一定是不听祷告，或者祷告也没有用。所以当我去聚会的时候，突然碰到的整个聚会就是弥漫在这样的光景中。是的，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魔鬼在这样的时候就会兴风作浪。所以感谢主，我在那个时候就祷告带去了第一堂的信息，就是安慰的信息，生命吞灭死亡。我告诉大家，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不再是出生入死，而是什么？出死入生。我说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不是慢慢的死亡吞灭我们的生命，而是生命吞灭死亡。这是保罗说的，以后我会继续跟大家传讲这方面生命的信息。在大卫的这13篇第13篇的诗篇中，大卫生命中第三个难处是神远离。大卫在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忘记我 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感叹的时候，我们真觉得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中常常这样的光景，也觉得神远离我们，但是一方面我们又觉得神好像不会远离我们呢。圣经不是说吗？神的帐幕在人间，耶稣的名字道成肉身也不是在说吗？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耶稣亲自的应许也说，我既爱他们，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圣经上从头到尾没有想说神撇弃他的儿女。今天神会远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神会远离人，第一是因着人里面的罪。圣灵，神是圣洁的，当我们里面有罪又不肯悔改的时候，圣洁的灵就会离开我们。在圣经中非常清楚的讲到当年的以西结，神让这位先知看到一个光景，让在这个圣殿中挖一个洞，让他看到在圣殿中明明是敬拜上帝的，却在敬拜日月所受造之物，那样的污秽，以致让他看到圣洁的灵一步一步忍痛的从圣殿开始慢慢的远离，一直离开整个的圣城。这个实在是告诉我们，今天圣灵，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但是我们里面若不愿意分别为圣，单单归给主的话，那圣洁的圣灵就会忧伤的离开我们。我们还记得当年的扫罗，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说，前面的那亚玛利人，这样的城要全然的毁灭啊，这样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当灭之物，你不能留下一样。但是他们一仗打下来，打了大胜仗，那就不得了了，把所有善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当撒母耳赶到的时候，就斥责他的时候，扫罗非常的惧怕，就拼命的拉住撒母耳的衣襟，圣经上说连衣襟什么都扯断了。当我们看到连衣襟都扯断的时候，不只是个衣服，是因着罪要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个破损和隔离。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神离我们好远好远，好像真的是摸不到神，祷告神也不听，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罪，我们没有好好的跟神有悔改，所以这样圣洁的神就暂时的远离了我们。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慈爱的人，神啊，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那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曾经多次跟大家分享过我病中的见证，那个时候因为骄傲的意念被神管教，我整个腰都折断了，睡在地上就爬不起来，连翻个身都要咬牙切齿，直到我向神悔改。除了耶和华谁是我的神？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那用力量束我腰能够让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这么多年来，若不是神为了他自己的名来管教我，用力量束我的腰，我早就败坏了。所以我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其实不是神远离人，而是人在最终不要神，把神拒在门外。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有一个感觉说神不要我，离开我。第二个是因着上帝允许的试炼，就好像先知哈巴谷所经历的，他说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产，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真的是觉得神已经远离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即使有这样厉害的试探临到，上帝也没有因着这样的试探而远离我们。就好像约伯在痛苦中向上帝求告，甚至向上帝抱怨，我为什么不出母腹而死呢？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让我在母腹中就气绝呢？这个时候约伯在苦难中以为神不在了，以为神不看顾他了，但是约伯在苦难中其实是他没有看到神，因为在任何的时候，甚至神比约伯自己更关心在灾难中的约伯，因为在这个背后实在是一场 对控告者的属灵的征战。所以约伯每一个见证，在苦难中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结果，神都非常 care 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也说，在这里说神远离，其实是大卫自己觉得好像神远离他，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卫。即使大卫犯了严重的罪，奸淫的罪，杀人的罪，上帝仍然派先知拿单去与他对话，呼召他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光景中，今天你觉得神真的远离你，如果有罪我们就悔改，如果真的面对这样厉害的试探的时候，我告诉你，神没有远离你。你不仅要过去听闻他，你今天要在苦难中亲眼见到他。我接着讲大卫生命中的三个求告。大卫在生命中面对极大的苦难，我们来看他里面有三个求告。在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我们可以在大卫的灾难中，在这灾难的求告中，我们看到有三个字叫免得。第一个免得叫什么？免得我沉睡致死。第二个免得什么？免得我的仇敌说胜了我。第三个免得什么？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的求告要成为我们的求告。我们的生命中或许已经出现难处，或者可能以后会出现难处，盼望大卫的求告要成为我们在难处中的求告。大卫第一个求告是说，在我的难处中免得我沉睡致死。这不只是大卫在肉体的病痛中的求告，也是神的儿女在属灵的征战中的一个求告。若不祈求上帝的拯救，人真的会沉睡致死的。我至少在圣经中看到扫罗是一个沉睡致死的人，他原来就是一个放驴的，今天他被神高抹成为第一代的君王，但是他却没有跟随上帝，却因着人的贪心贪恋上好的。他多次追杀大卫，大卫几次放行，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任他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样崇高的地位他不看顾，仍然去追杀大卫。这是一个沉睡致死的人，到死还没有醒悟的人。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来做见证说，他信主十年，第一年是活的，接下来就睡了九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醒过来，我们可能一直睡到死的。不少的人信了主就躺在救恩的怀抱中，再也没有醒过来，昏昏噩噩的，懒懒散散的去见耶稣。所以有人说，一个年长的牧师告诉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做三等公民，因为我们年纪大了，第一等等什么？就等吃的了，等了吃了就等睡了，等了睡了以后就等死了。这是年长的牧师来跟年长的弟兄姐妹讲。我们今天在座的平均的年龄差不多就是35岁左右，即使35岁，我们也不能做三等公民。我们等得起吗？一眨眼我们已经半辈子已经过去了，再一眨眼我们到哪里去了？人其实不是以年来计算的，是以天来计算的。一年360天，十年才只有3650天，你能读多少个十年？所以我们要做一等公民，等耶稣再来。弟兄姐妹记得吗？我们要做三等公民吗？不，做什么？一等公民，就等耶稣再来。大卫在生命中的求告，第二个求告是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我们记得在四世纪中记载的那个参孙是大有能力的勇士，他曾经用牛腮骨可以用这样作为武器把1000个非利士人给打死，这样一个勇士，但是因为他因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他被敌人陷害了，最后是悲壮而死。敌人在宴乐中把他的眼睛挖掉，用铜铁链把他锁起来，像一个野兽一样在戏弄他。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圣经描写的时候，我就觉得敌人都在说，哈哈，我胜了他。这次我到洛杉矶，在一个教会中有国庆的特会，有一个姐妹悔改的心临到她，她就站起来悔改。她说，这些日子来我的心里非常的痛苦，她因为跟一个老姐妹，她们都是六十多岁的六七十岁的老姐妹了，不知道怎么有一次她们偶尔在外面相遇，在饭店里也不知道怎么，一个姐妹就看到另外姐妹，怎么你自己带了一个包，又把自己的衣服盖在另外一个包上，可能这个包来路可能不大明哦。后来她就走的时候又把一个包背在里面，外面背一个包，又个衣服套在上面，好像驼了一个背，更觉得怀疑，一定是那个。他也不跟他说，就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哦，某某某可能偷个包啊，别人撂在那个饭店里了。那个是很有面子的人呐、啊，所以听到那个是心里气是气的，是不得了。那一天他去到他的家里，跟他来分享，他说：“某某姊妹啊，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讲得如此的恳切，那一位姐妹就跪下来了。那我真是错怪了你。但是彼此两个人都已经有羞愧了，一个觉得你这样碎嘴的人，我从今以后就不要再跟你有什么相交了，我敬而远之吧，虽然我已经原谅了你，但是那一个觉得你对我的接纳是那样的有限，所以羞愧临到一个地步，带着全家离开教会。这个姊妹，我过去在这个聚会中有三年多的时间，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也打电话去，但是心里的伤痛啊，她觉得别人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接纳她，虽然我错怪了别人。她因为信主带去全家人悔改，连她的孙女们都来悔改了，都两个小孩子十岁不到都信受洗了，但是因着这样的羞愧，全家离开教会。这一次在这个聚会中，另外一个姐妹就起来悔改，那个姐妹当然已经离开了，她说我要去找他，我要给他一个 hug， 一边哭就哭不泣不成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仍然在这种没有办法接纳别人的光景中，敌人会怎么说？嘿嘿，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伎俩，你们就吵得不亦乐乎，嘿，我真的是胜了他。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就不来教会，就不来聚会，就不来侍奉。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仇敌正在我们的背后说一句话：看，我已经胜了他们。我们再来看大卫生命中的第三个求告：免得我的仇敌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当大卫犯罪，神借着先知的口说，你这是让敌人得到了亵渎上帝的机会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犯罪没那么简单呐、啊，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今天犯罪直接就是亵渎了，让敌人得到亵渎上帝的机会。当我们有时候见证不好的时候，有人就说，嘿，这个人都是基督徒啊，你看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谁在笑啊？敌人在笑，圣灵在忧伤。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敌人就来亵渎上帝。所以大卫在最终的时候，仇敌是最快乐的。我想当上帝的杰作亚当犯罪进入死亡的时候，最高兴最得意的就是魔鬼仇敌了。所以同样，我们今天被耶稣的宝血赎回，就是上帝的杰作，我们每一天都要靠主站立得稳，免得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动摇的时候喜乐。当我读到这圣经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见证。大家知道耶稣受难记吗？这位Mel Gibson， 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拍了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是圣灵的同在，他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真的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神真的跟他同在。但是过了一两年，大家知道什么？在好莱坞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他酒醉驾驶，警察把他拦下来骂警察，不仅如此还要卖犹太人。当我听到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他最后还去醒酒，还去关起来。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在想说什么？敌人在笑，你们看看这样一个导演，你们觉得这样他荣耀了神的名？你看看他自己都还在骂犹太人了、啊、他自己还在骂警察，连一个合法的公民都不做呢，谁在说？敌人的控告就在背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来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整个的光景是立体的，绝对不是平面的人与人的关系， 这中间不仅有上帝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还有那阴暗的黑暗的势力，他每一天也都在观看我们。好，我们再来看最后大卫生命中的三个决定，第五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大卫在生命中的三个难处，我们也看到大卫在难处中向神的三个求告。更重要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大卫在这些难处中做出了三个重要的决定。我盼望这三个决定也能够成为我们在难处中的三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什么？他说，我要依靠神的慈爱，我依靠你的慈爱，因为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大卫真的他经历很多的难处，但是他说，我如果没能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啊，我早就上胆了。哎，他是有经历的人啊。想想当年撒母耳奉神的命要去高摩一代君王，他走到了耶西的家里，七个儿子一排排在前面，嘿，站在他面前，他以为就是那一个了，老大了。上帝说不是，所以他不是搞不懂了，所有的儿子在上面，上帝说不是他们，所以他就问他爸爸，你们家还有儿子吗？他说还有啊，老八在外面放羊啊，没有资格进来的，快去叫他进来。一进来，上帝告诉撒母耳，这就是未来的君王。你看看这样一个在自己的家人面前都不起眼的一个少年大卫，竟然是上帝的眼中的宝贝。当扫罗君王要追杀大卫的时候，谁在保护他？不是别人，恰恰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何等大的恩典呐！当他被扫罗追杀，逃到外邦人那里去了，他在外邦人面前有所表现，外邦人很信任他。有一次外邦人要带领军队去打那个非利士人，要带领军队要去打扫罗。哇，这对大卫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他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一路上表现都很好，突然别人把他要带领军队要去打扫罗，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虽然他逼迫我，但是我绝对不会去杀扫罗。竟然在这样的时候，神就爱他，兴起环境让其他的非利士首领说，不要让这个大卫去打仗，这个人过去把我们的巨人耶利哥给杀了，哥利亚给杀了，今天他岂不还是要给杀我们吗？所以你看，当我看到圣经上这样的记载的时候，我实在是看到上帝啊，你让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脱离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落在极大的试探中，你要求告神啊。大卫就是如此，大卫犯了罪，就像我们一样也会犯罪，犯罪的时候被神管教，上帝说你有三个选择，第一个让你的国家有七年的灾难，第二个你将会再次被追杀三个月，第三次你们整个国家要有三天的瘟疫。大卫怎么说？大卫知道神的慈爱比我生命更好，他说，我甚难选择啊，我只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的今天的光景在怎样的光景中，记得大卫在苦难中的抉择，记得大卫在苦难中的一个决定，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一个决定，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所以大卫借着圣灵的感动会唱出美妙的歌，我依靠你的慈爱，虽然有这么多的难处，但我决定依靠，仍然依靠你的慈爱。我这次碰到了一个姊妹在这个聚会中，她说她前几年得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因为她的父亲病逝的时候，她看到在父亲去买文地，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些好像社会工作者有这样的安慰的工作，哎，好像帮助一个上有伤痛之家能够做一些安抚的工作，后续的工作，哎，他觉得这个工作神给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我能不能因着别人服侍我的父亲，服侍我们全家，我也能够帮助别人呢？他已经修完了心理学所有的课程，又是个爱主的姐妹，所以他在主面前说，如果是出于你，你就带领我进入这个工作嘛。但这个工作并不那么好进的，这个工作每三个月都要有指标，如果你一上来就达不到指标，就马上就下去了。当他进去第一个季度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也是同行，说你达不到指标不要紧，我可以让些指标给你，以后你做好了再回给我。他在主的面前说，主，既然是你带我进去的，我就信靠你，拒绝任何的所谓外来的这样的帮助。在第三个月的最后的一天，他的指标刚刚满，所以他跟我讲说，真的，当我看到以神的信实为粮，每一个字都是放大的，神的信实真是我生命的食粮，真是我生命中的依靠。他那想到，我就想到了啊，因为这次去又啊碰到过去老教会的一些人。我们记得我们奉献的时候，当梅颖也奉献传道，跟我一起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收到苏文峰师母的一封信，我还记得就写了一句话，梅颖啊，你不要怕，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过了，记得一句话，以上帝的信实为粮。这么多年，想想十多年走过来了，我们回头看看，真好像有一点经历到保罗的一个生命的意境，凭着信心这么一路走过来。他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有忧愁吗？有忧愁啊，但常常是喜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却是一无所有，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真的样样都不缺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实，叫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中国人从来都很会啊打算，从来都是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对不对？量如为出，但上帝从来不做这样的算数，上帝是赐给你怎样的日子就赐给你怎样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难处的时候，绝对不要小信，你仰望爱你的上帝，神就与你同在。大卫第二个决定是什么呢？大卫第二个决定是说，我要因神的救恩快乐，我的心呐、啊，神呐、啊，我要因你的救恩而快乐。大卫像孩子一般曾经在约柜面前竭力跳舞，因为实在是他为神的救恩快乐。从小的时候放羊，哦，那些狮子熊来了，他就可以把那个胡子都爬掉，给那个熊和狮子打死。那哥利亚那个巨人，他是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把哥利亚给战胜，一个君王来追杀他，他可以这样顺利的逃脱，甚至让罪来辖制他的时候，他都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逃脱。这一次我碰到一个小年轻，去年十月份他受洗了，他说，张牧师，我告诉你，我十一岁的时候，妈妈就把我带到新加坡，叫了一个很有名的法师给我写了一个咒诅符咒啊，从十一岁开始我就带着这样薄薄的纸一直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去年的十月，我受洗的第二天，我就把它一把火烧去了，这么薄的纸真像一阵风一样就没有了，我的生命他说就是释放了，我好欢快啊，今天我都已经结婚了。我看着他的时候，他算一算，他说差不多有十八九年的时候一直在着这个符咒，妈妈告诉他，你不能一刻都不能离开他，成为一个很大的瞎子，成为一个很大的捆绑，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却得到了完全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不仅得到祝福，得到能力，或许也得到服侍的恩赐，我们常常欢喜，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的话说，要为首先要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而欢喜。弟兄姐妹，看你的脸就知道你会不会为救恩而快乐。这次我去带一个主题叫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嘿，他们很会做，那个灯光一打打出来，就看到三个动态的小人背着那个十字架45度角再往前走。于是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三个人往前走，其中有一个人觉得太苦了太苦了，十字架太重了，所以就切掉一段，背一段又切掉一段，切到后来那一个长的就切短了。 所以走到一个悬崖边呢，别人把那个十字架一挂就过去了，他就过不过去了。他说还有这样的故事，我听到倒是笑笑。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很有画面的啊。但是我今天实在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背着十字架是哭丧着脸。我们没有想到上帝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那亚伯拉罕看见主就欢喜，既看见就快乐。我们能不能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哭丧着脸，因为上帝实在是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像大卫所说，我们的心要因你的救恩而快乐。我们来看大卫第三个决定，他说要向耶和华歌唱。大卫说，因上帝用厚恩待我，所以我因为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我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向神歌唱的人。所以大卫因着这样的感动写出了这样不朽的诗篇，神的灵与他同在。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他要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我们做出行为来，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我们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跟随的心，与蒙召的恩典相称。弟兄姐妹啊，从此以后你在圣经上读到相称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劝你们在你的眼前，在你的灵里看到一个天平。这个天平一边是上帝的恩典，另一边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全能的委身做出来的那生命的行为，这里面是要相等。上帝首先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果子呢？生命行为上的果子呢？第一个就是悔改的果子。这是我听到一个生命的见证，也是如此。一位妈妈，我十年前我们在带她受洗啊，信主受洗，十年没有见，我们很亲热。她说她十年中来到美国是第二次，中间有八年不愿意来，是因为媳妇的嘴太厉害，她看到媳妇有怕，连自己儿子都低声下气，所以她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她信主多年，有追求，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所以就觉得已经武装好了，不太害怕了，所以这次又来了。两个月前都过得很好，第三个月他就觉得实在听不下去了，唠唠叨叨这个媳妇什么事情都要讲，而且讲出来的口气都是带着骂声的。有一天因着他没有看见那把刮那个花生酱的刀没有洗干净，他因为正面没有看到，就把它放在已经洗过的地方了。哇、哦啊、这一下媳妇听到看到就气死了，就开始叫骂，她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媳妇讲，你如果真的看见，我都70多岁了，你真的看见你就把它洗了吧，不是我故意的。接下来她的话就比较重了，她说你为什么知道我十年来只是第二次来，我就是因为怕你。话语当这么一说的时候，媳妇就开始悔改了，她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骂真的是我错了。OK， 第一天的晚上，当他晚上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圣灵就对他说话，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所以第二天他做出一个决定，就向自己的媳妇去悔改。他告诉他，我昨天的态度对你不好，我心里实在是积怨的气愤。这个媳妇听到以后真的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骂，他说我更惭愧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果子啊？悔改的果子。我们基督徒有个最明显的生命特征，就是悔改归向神。我们今天小组整个的程序，我作为牧师只有一个心，你今天在讲台上也听到的信息能不能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次的悔改都是归向神的，不再需要讨论理论，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你就讨论怎么来做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特征就是一生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调整和他的关系。这是天平的一边，我们还有嘴唇的果子。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首歌，不要做一个老基督徒，打上引号的。什么叫老啊？你不要做老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唱新歌，不要一讲就是多少年前得救的见证，你要讲点昨天的，讲点今天的。因为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新的，上帝赐给我们玛纳是新的，至少你每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听到的信息是新的，我们的经历也应该是新的。还有什么果子？生命的果子，有圣灵所结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是没有人能够限制的，我们都可以被荣光所照，把这些果 果子活出来，这是天平的另一端。还有什么样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我们要有大卫的心，我们要有保罗的心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曾经讲过了，责任说，第二个什么说？甘心说，第三个怎么说？好处说，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有的只有一个行为目的，我们不要轻忽上帝放在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为着这个人灵魂的得救，我们哪怕添一把土，浇一把水，给他一个 right， 给他一个电话，给他一次慰问。这是我听到非常好的见证。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姊妹的父亲在国内生了重病，他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安静在上帝面前祷告，都录下音哦，将祷告的话录在里面，将对这位伯伯的关心录在里面。虽然有些弟兄姐妹根本不认识这位伯伯，但是你知道吗？圣灵会做怎样的工作呢？有人告诉我说，我们的小组充满了上帝的爱，大家都安心在主的面前为这个伯伯来祈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果子啊？这要得福音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这首求告诗是他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大卫的经历终究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大卫的求告要成为我们的求告，大卫生命中的依靠也要成为我们的依靠，大卫向耶和华所唱的歌也要我们成为我们的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圣灵曾经借着大卫的口将他生命中的经历能够这样唱出来。主啊，让我们也学效大卫吧，让我们成为一个唱新歌的人吧。因为实在是你的恩典是新的，你的玛纳是新的，你带领我们的经历也是新的。让我们的教会天天活在那新事的里面，让我们的小组天天活在新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你的新的恩典中。亲爱的主，愿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荣耀，让大卫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让大卫的依靠也终究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依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